具，对不对？你可以选，你可以自己决定我要用这个还是用那个啊。所以你要自己，你要自己非常的一边做一边观察。这个是 Harry Stack Sullivan， 我跟你们讲过那个一个美国精神科医生，他说做心理治疗就是你要做一个 participant observer， 你一边做一边参与这种工作，一边自己观察。所以说那个比较累，所以为什么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方便，我说你做的时候你不需要观察，别人给你观察，因为 C 那个 C 跟 D 都是观察，你做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累，但是你自己去做的时候，你做这种关顾下来，没有人帮你观察，你自己一边做一边观察，所以 Harris Sullivan 说，真的做这种服饰是真的蛮累。我说我自己跟你们说过，如果我做一天的协谈、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如果我做一天的，哦，那个早上九点钟的人有福啊啊，那个下午四点半的人就倒霉啊。那下午四点半的人，我有时候真的，哎，做了一天，我就到最后那个人，我说我再跟你约一个时间，因为我没有办法，因为很累。OK， 所以那你现在有好几个工具，对不对？有同理，你可以用同理，可以。真诚也是一个工具，当然我希望我时时刻刻我是一个真诚的人，你可以知道我不会骗你，但是有时候真诚也是一个工具，我用这个真诚，如果我发现我观察我跟你的互动，我跟你的默契，我跟你的沟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障碍，停下来就说，哎，我发现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有点生气，所以我们就停下来，我们来分这个真诚也是一个工具，对不对？是一个工具，那个具体也是一个工具，自我揭露也是一个工具，就跟他说，其实我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也有跟你一样的一个毛病 ，actually 世界上人都有这个毛病，这是一个自我揭露，还有那个饥渴性的，还昨天我们谈的那个设定目标也是一个工具，对不对？设定目标不是说你要决定啊，不是我要更多的爱我太太，你不要那么快就说我感谢主，大家更多的爱他太太，说你要简单而明确定一些目标要怎么做。 OK， 要打一个电话给你叔叔。 OK， 那所以还有那个即刻性的面试，那一般的心理学的理论，这个最难用的好用的很恰当就是面试，可是在我的经验，从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最难用的很好，还比面试还更难，就是即刻性的沟通。所以他们的理论是面试是放在最后最高的，可是我自己觉得即刻性的沟通还比面试更难，所以我把即刻性的留到最后。要跟你们讨论饥渴性，为什么？我一解释这个饥渴性的沟通，你们就知道。我想你们也一定会同意。面子是我们两个人坐在这里，我跟你讨论，事实如此，对不对？我们要面对这个东西。你说你是很有幽默感的，你太太跟小孩子说你一天到晚都讽刺他们。OK， 我们就两个人来面对这个事实如此。OK， now。即刻性的是我们两个人坐在这里，我们两个来讨论我跟你的关系，你跟我的关系，我对你的看法，你对我的看法，我对你的感觉，你对我的感觉，你说哪一种比较敏感？我想第二种一定比较敏感，对不对？我这个已经够敏感，我跟你一起来看这个已经够敏感，可是现在来换我跟你来，你给我的感觉，我给你的感觉，你对我的看法，我对你的看法，这个就对不对？特别是中国人啊，会不会啊？其实美国人也差不多了，我发现了，都会很紧张啊。如果我要跟你说我对我跟你的关系，所以但是问题是。关系，这从基督徒的信仰，从圣经，从我们的立场，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关系比什么？上帝，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福音是什么？ 是描述什么？是一种关系，对不对？关系，上帝爱世人。OK， 你因信称义，这不是因信称义，是因着恩典称义，所以你要相信，因着恩典称义，称义就是一个关系。我永远不定你的罪，你在我的眼目中已经算完美一百分，这个叫做义。义就是完美一百分，这个都是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就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关系，耶稣很看重关系，非常看重关系啊。如果关系没有，如果关系有问题啊，我跟我的同工杨牧师，我们在台北镇长已经大概已经三十几年，可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就从开始我就决定，人跟人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如果这里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什么工作都可以停下来，先去解决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因为。这个也是耶稣，其实耶稣的优先顺序。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不错，对不对？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可是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大命令，是什么？你要彼此相爱。那我问你，先有大使命还是先有大命令？啊，You see， 所以耶稣的优先顺序是那个大命令，先于大使命，要彼此相爱。所以我跟杨牧师，我们很早就决定，如果这个我们教会里面，如果这个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什么工作都可以停下来。哦，我就觉得我很感谢神，他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所以耶稣非常看重关系。耶稣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了 OK， 或者耶稣说，如果你在祭坛 OK，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献祭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他的门徒他们还在圣殿里面，他们还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知道吗？在那个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都是在圣殿里面，说在会堂。有的，如果是耶路撒冷，他们在圣殿里面；如果是在加百农、加利利，他们是在会堂里面，他们是在那边吃敬拜神。所以他对他们，你如果在那边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你有一个弟兄向你怀怨，就把那个礼物。那个献祭，就放在那边，赶快去跟你的弟兄和睦，所以就是那个你跟人的关系，甚至比你的祷告生活还更重要。哎呦，很有意思，优先。OK， 他说，你如果知道有人向你怀怨，你得罪了他。就是说你连你的祷告就停下来去跟他和好和睦，哇，很有意思。 OK， 可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他也讲很有意思，他说如果别人得罪你，你也先去跟他和好。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记得吗？ OK， 他如果不愿意听，你可以带一两个弟兄跟你一起去。OK， 这个我不要讲很多细节，这个没有时间。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如果你得罪了一个人，他向你怀怨，你去跟他和好。那如果在十八章，他说，如果别人得罪了你，你去跟他和好，都是你主动的要去，不管是你得罪他，还是他得罪你，你主动的去找他跟他和好，那你会不会觉得？耶稣这样有点不公平啊，这个应该不管是他得罪我还是我得罪他，你要我先主动的去找他，耶稣这个不太公平啊。应该是如果我得罪他，我主动的去找他和好，如果他得罪我，应该他主动来找我啊，这样比较公平，对不对？耶稣你为什么这样说？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不管是谁得罪谁，你主动的去找他。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不知道啊。耶稣很聪明， 耶稣懂心理学。耶稣懂，他知道，如果他说很简单，如果你得罪他，你主动的去找他，如果他得罪你，你就等他主动的来找你。如果耶稣这样教导，他也知道 99.999% 你会以为一定是他得罪我，我没有得罪他，所以你一定会 我一定愿意跟他和好，只要他来找我一定会和好。所以耶稣很残忍啊，他没有给你这个机会，然后不管是谁对谁错，你主动的去找他，了解吗？要不然两个人一定会就坐在那里等对方来找我，因为他得罪我，我没有得罪他。耶稣真的懂心理学，耶稣知道人心诡诈，坏到极处。OK， 所以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可是 说人际关系，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真的是第一要紧的，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如果没有彼此相爱 ，OK， 这个是负面的。正面的，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你如果没有彼此相爱，你所传的福音不一定很有说服力，了解吗？不一定有说服力，所以你要彼此相爱，这是第一要紧的。OK， now。从这里还有第二点，他提到说，他为什么说人跟人的关系是比什么都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因为他耶稣也知道，我们没有人可以一个人就完全孤立的生存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关系，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需要跟别人有关系啊，这个是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啊。那个 Elliot Aronson 他就讲一个比喻，一个不晓得是笑话还是怎么，他说有一个隐士，你知道隐士吗？一个 hermit， 他不跟任何人来往，不跟人来往，他自己单独完全孤立的就住在一个乡村的外面。他就住在一个乡村，在这个乡村，然后就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小木屋，他就住在外面，不跟任何人来往。OK， 然后有一天，这个乡村就着火，那整个的乡村就灭掉了，死的人死了，然后就要搬走，就都搬走了，要不然就死在那边，然后就搬走了，然后这个乡村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隐士，这个 hermit。他需要到别的地方再找一个乡村啊，就自己住在外面啊。了解吗？没有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关系，但是有的人就是因为在关系上面已经受很大很大的伤害，越是亲密的关系就越受很大的伤害，所以这种人非常非常痛苦。 OK， now， 所以就说关系很重要，但是关系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处理一些关系的问题。OK， 可是我在做这种协谈辅导、心理辅导的时候，我几乎每一次遇到一个，我觉得我跟他的互动、跟他的沟通、跟他的 process 那个过程，好像没有进展，没有进展就停在这里，就卡住在这里，瓶颈。几乎每一次。我发现问题是我跟他的沟通、跟他的互动、跟他的关系就有问题，所以这个就需要停下来就讨论我跟你的关系，你对我的看法，我对你的看法，你给我的感觉，我给你的感觉。Oh boy， 那这个真的有人就会非常的非常的紧张。 But you see OK， 那任何人，我 OK， 没有人做即刻性的沟通，没有人很容易做，没有人可以做的觉得非常舒服、非常轻松愉快啊，没有人可以做的，好像没任何人 你跟他有 要处理一些你跟他的关系 OK 啊，一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紧张的气氛 OK now OK 内向的人 OK actually 这个也是传统的，有这个世界上you know everybody 不是内向就是外向， everybody 不是感性就是理性， OK that true you see so we have there's the emotional well no say 我们就这样好不好， there's the extrovert 这个 Carl Gustav Jung OK OK there's the extrovert and there is the introvert看得见吗 ？Introvert, extrovert, OK. Introvert, 内向外向 ，OK. Now, also, everybody is feeling or thinking or emotional or rational. 也就是说，理性感性 ，You know, 有人比较理性，有人比较感性。所以说，很内向的人不容易做即刻性的沟通。因为内向的人他不是那么喜欢用讲的，他就喜欢自己里面想一想，甚至他想了以后他如果要表达他反而比较喜欢用写的啊，也就写信啊，所以他不容易做即刻性的沟通。可是外向的人那个个性也不容易处理即刻性的问题，因为外向的人一边讲一边整理他自己的想法，一边讲一边整理他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没有办法听，没有办法注意到你的感觉你的想法你的内心世界，因为他一直在注意他自己的感觉跟想法，就是不管是内心还是外向都不容易做即刻性的 OK。 那比较感性的这个 feeling emotional 这个人他非常看重这个关系，所以他会很有保留，比较有的东西他不敢讲出来，也不愿意讲，因为他非常觉得就很担心会会伤害破坏这个关系 OK。 可是理性的人 the rational person 他就是比较并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他讲他就跟你讲很直的就直接讲，他也不会太我所以说很容易伤害这个关系，很容易这个关系就这个关系沟通很容易就受伤，有一些破坏。所以不管是理性、感性，不管是内向、外向的人，都会不容易做即刻性的沟通。You see, 没有人天生的很容易做即刻性的沟通，所以这个你说这个比面子还更难，对不对？很不容易做好的即刻性，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能不处理这样。OK， 我再讲一个非常极端的，如果你是 ，you know， 如果从一到一百，从一到一百 ，OK， 那如果你是比较属于感性的。而且是比较外向 ，OK， 你的个性大概就在这里，在这个 quadrant， 对不对 ？OK， 这种个性叫做 OK， 这种个性叫做sanguine， 这个不是很重要，这个 sanguine， but well OK， sanguine 很容易交朋友。但是他的那跟朋友的关系都比较肤浅呀。Yeah, OK， 那 OK， 如果你是感性，哦，你是、哦、OK， 如果你是外向、理性的 ，OK， 如果你是比较外向、比较理性的，这个人叫 choleric。OK，OK，、okay, okay, 那如果你是。Let's see. 如果你是理性内向的 ，OK， 这个叫做 phlegmatic。OK， 那如果你是内向感性的 ，OK， 这个叫做 melancholy， 这个不重要，不重要。但是问题是，你如果你是比较极端的，如果你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外向，非常非常的理性 ，OK， 了解吗？哇，然后呢？那如果你沟通的对象是非常的内向，非常的感性，了解吗？很累，很辛苦 ，OK， 那我有一次有一个孩子，我这个孩子是我做最长最长的。陆陆续续大概有20年的给他做心理治疗， you know， 他是非常非常的感性 emotional feeling， and 非常的内向，差不多在这里。那这个这种人格这种个性叫做schizoid personality， 不是 schizophrenia， it's not 不是精神分裂，But it's a schizoid personality. 他的内心世界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可是别人几乎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因为他非常的非常的内向，很封闭。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你不觉得，你看到他你就觉得，哦，这个人实在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可是 actually 他的感觉非常非常非常多，但是都是压在他里面，他非常内向。这个孩子，他是念高中的时候，而且他因为他的里面的感觉情绪都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你知道，情绪如果压下去，一直压下去，迟早一定会，也不是爆，有的时候会爆发，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定会想办法，会用一些生理方面的一些症状，会表达他的情绪。如果压下去，所以他是那种非常内向，可是他后来他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生理方面的一些症状，他有一个 tick， you know what a tick is？ A tick is just 他的肌肉。他脸的肌肉，他突然就会，呀 ，and then 不只会这样，他这个这样，他会有一个声音，哇！所以他在高中的时候，他上课，他的同学都知道他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们都跟他保持距离。但是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也是他的同学，高中同学，那个弟兄。他就很有爱心，他就请他来参加我们的青年团契，很有意思。他参加青年团契，他愿意来 ，and then 他就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祷告，你可以听到这个别人祷告，你就可以听到就那种啊，那个青年团系的孩子们，他们很有爱心，无条件的接纳，也没有把他当做奇怪，就这样关心他，就这样接纳他，所以他就愿意来参加，因为他跟人的关系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他很害怕跟人有任何好像比较亲近的关系，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知道他需要。非常需要，没有人可以完全孤立在世界上 ，you see， 所以他就会来，可是他也不太讲话，不太讲话在那边。那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大概有4-5个月的时间，他每次来聚会的时候，他自己会用那个 adhesive tape， 把他的整个的口这里就好像。他怎么样绑起来？这个 ，you know how you say that？ 这个 wrap up， 用那个 adhesive tape wrap up 他的口，是因为他自己很痛苦，他不喜欢坐在那边，所以他来聚会就这样子。我就看到他，至少他这样不会有声音。那弟兄姊妹，传信的那些孩子们，他们也没有怎么样，他也不讲任何一句话，就无条件的接纳，就是说，也没有说什么话。那么，可是有一次， 因为他很辛苦，他来聚会。有一次，他就在聚会的时候，他就发作恐慌症 ，you know about panic disorder, panic attack。哎呦，他就倒下来。然后呢，他恐慌症就是他的心，就是他的心脏会快跳的快一倍，脉搏就快一倍，然后他就流汗，不能呼吸，很喘。这个就好像看起来很像 heart attack 啊，但是不是 heart attack。所以他们就把他抬到我的办公室，我叫他躺下来，叫他躺下来，我就放轻松，轻松，轻松，然后就，他稍微好一点，我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识他，那我说那要不要跟我谈一谈？他愿意，他可是他跟我谈，那种他的里面的感觉非常的矛盾，他知道他需要关系。可是他非常害怕关系，也是，而且因为他自己原生家也是功能不良的原生家，从小他最受伤的地方就是在他的最亲密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里面，就是他最受伤的地方。所以他一方面他知道他需要关系，没有人不需要关系，可是另外一方面他非常害怕，非常害怕关系。所以他，我跟他，你要不要跟我谈，可以谈一点。10分钟、15分钟，他就走了。然后呢，偶尔我找机会再跟他谈，可是他就我每一次他就要跟我谈的时候，我可以感觉那种，我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焦虑，那个心脏就开始可以看得出来，就会开始跳得比较快，然后就这样。所以就是他，我说那个矛盾，我说一方面很需要关系，可是一方面你在世界上最怕的就是关系，了解吗？好痛苦。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图书馆，我们教会有图书馆，那个年轻人可以在那边读书，那些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就在那个图书馆可以读书。我有时候我就会看到他在那边坐在桌子上面读书，我就从我的办公室就要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有没有空？要不要跟我谈一谈？”他说：“没空。”然后呢，过了一两个小时，我就从我办公室的门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就在这里，我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纸条，贴了一个纸条，说：“今天晚上7:25在图书馆跟你见面。”那我。了解吗？一方面非常可想可目要有关系，一方面他在世上最怕的是关系，那个矛盾。所以我7:25我就过来，我就跟他谈，有时候跟他谈15分钟、20分钟，他就谈不下去，他就要走。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后来慢慢的就让我能够进到他的内心世界。我发现他的内心世界真的跟我的内心世界不一样，我就觉得好难，非常难去了解去感受，好像同理是，就好像我就是他。我觉得好累，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感受那个内心世界。但是我 you know， 所以我说你的同理，你如果你的同理不一定每次都准，你不要灰心，你就继续 try, keep trying。他知道你很认真的愿意，而且是无条件的接纳，他对他也是一个鼓励，这是一个鼓励。所以我稍微了解他里面的想法、里面的感觉、里面的感受，但是他对他来讲会有蛮大的精神的压力。甚至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过了差不多2-3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跟我说：“父母是，我们谈话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子谈，啊，好不好？啊，我们就你坐在那，我们叫，可是，那我其实，所以说你 ，OK， 好，我就这样。后来我好几个月，他一进来，我们就把椅子转过来，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可以谈大概40分钟，有时候45分钟可以谈比较久一点，因为他没有那么焦虑，了解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自己跟你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你需要观察 他的需要是最重要的，我的需要不重要，对不对？我如果你要这样的，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接受，我愿意调整，对不对？我愿意适应，你的需要是最重要的呀。所以我这样子，我就他，我让他这个，他这个高中毕业了，其实他很聪明。后来他去考大专联考，考了三次没有考上，不是因为他不会读书，不是因为他太笨，他那个里心里的问题，心里的焦虑，心里的东西太复杂，是他没有办法集中，没有办法想。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他要去当兵，哦，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当兵啊？我就很担心呢、啊。他要可以当兵吗？我打电话给他爸爸，那个时候我就问他爸爸，他说你觉得他可以当兵吗？他爸爸说我也很担心这个他可以当兵吗？可是后来我就想，他愿意去当兵，后来可能也对他也是有好处啊。后来他去当兵，哦，那个哦，而且他已经信了主，已经受了洗。在那个时候，这些年轻人真的，他们，我很感动啊！他们就他是耶稣，他也受了洗，所以他去当兵。去当兵以前，我跟他一起祷告，求神的保守。后来他在那边当兵，不想我应该是在台湾，应该是两年的，但是我的印象他还好像有三年，我不晓得为什么啊。anyhow， 他反正就是，我就哦，神你要保守他。后来真的。那大概是那三年神真的保守他，非常的平安。他的连长很好，他那个很照顾他，他也知道这个孩子是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他很照顾他，所以他就很平安，就复完他的兵。我记得有一次他分发到外岛，还知道外岛台湾的那个也很少可以回台湾，大概只有一年一次，这个过农历年的时候才能够回来一次。有人点都可能你有分发到外岛吗？所以他很少可以回来，我就担心。那我记得有一次在过年，他有一次在大概二月，我就接他一个明信片，很有意思，接他一个明信片，他说地点。台北新公园，时间下午一点，日期2月3号、4号、5号，任你选一个，等候你的出现。他没有签名，可是我知道是谁写的，一定是他写的，一定是他写的。所以我那就2月3号。我就下午一点，我就跑到台北新公园，我就在那边等等。他也跟我说哪一个门，所以我只好在那个门那边等了一点，差不多到1:29了，在那边等啊。然后呢，差不多1:29，我就看到他从那边走过来。OK， 他一看到我，他就转过去，他就走了啊。那我就用跑的，我就追他，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是跟我约吗？他说哦，对对对，跟你约。后来，所以你了解这种矛盾，一方面他自己知道，如果他如果他完全没有关系，没有 relationship， 他会死掉，他知道。可是另外一方面，他非常的害怕，又是那种矛盾，所以他愿意，他用那个明信片跟我说你可是。他一看到我，他就转过来，you know， 那我就追他，然后我就牵他的手，牵他的手，哎 ，OK， 好，那我们就找一个凳子在那边，我们就两个人坐在这里，坐在那边做什么啊？吃花生，我就买一包那个台湾那个冬天的。有那种用蒸的那种，哇，很好吃啊！那个，我就买一包花，在我们一边吃一边，自己没有做什么心理治疗，就聊天。你在那边，你当兵在那边怎么样？天气怎么样？没有聊天。我记得那天我就回去，我就想，我到底对他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为他做什么？我好像没有做，谈不上什么心理治疗、心理辅导。这个应该是我的工作，对 我跟他一起吃花生啊，就聊天。可是我觉得，其实那天我会去，我觉得神也给我光照说，其实你做什么，你跟他建立关系，你不要以为建立关系是小事情啊，是非常他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问他，他能够感觉能够经历到说有这个世界上有人真的关心他呀，这个也很值得。所以我就后来他退伍了，回到台湾，然后就考大专联考，就考上台湾大学啊。然后呢，读了四年，他第一名毕业的，他的那个系第一名毕业的，哇！哎，好，那么可是他一直，所以我有那个时候也陆陆续续有机会，他越来越可以跟我谈，然后我能够真的是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可是我发现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其实我也用很多即刻性的，很多即刻性的那种沟通。比方说，他有一次他说：“父母是，哎，我想有时候我就想算了，我就到疯人院去被在那被关一辈子啊。” OK， 那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跟别人有那么不一样。”那我就跟他说：“我们需要世界上人都一样吗？”啊，这个叫做即刻性的。You see， 我对，而且还然后最进一步的，我刚才说我知道你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用说的跟别人沟通，可是你后，因为他有时候他写信给我，他 Oh my， 他的，而且后来他信了耶稣，受了洗，然后他发现他的对圣经，他的神学的，哦，他非很有深度，他的思想非常有深度，可以，所以他还写文章，可以写文，所以我一次我跟他说，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那样，我们可以比较面对面 ，OK， 不是面对面，比较这样的，所以我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我的心目中，你就可以做一个第二个林语堂啊。知道吗？你知道林语堂？林语堂后来他林语堂最后他也信了耶稣，知道啊？他也写了一些文章。林语堂的书，不管是英文中文都一样好。林语堂的英文好得不得了，很漂亮。这个孩子的英文，又他后来他去美国去读研究所啊，就读两个硕士。有时候他写信给我，我就看他的信。我他的英文比我的英文好哈，哦，他是可以写，而且他可以写的神学方面一些文章写的，所以我这个叫做即刻性的沟通。我觉得你可以做，就做第二个林语堂啊，你可以做 C.S. Lewis， you know C.S. Lewis， 我可以 C.S. Lewis， 他就哇，他的文章非常好，你可以做那个中国人的 C.S. Lewis， yeah， 后来 you know， 这个都是即刻性的。OK， 那即刻性的最重要的是真实的，不是拍马屁，知道拍马屁啊，不是那个真，不是 flattery， 是真实的。所以我跟他说，你可以做 C.S. Lewis， 你的文章真的，我说你永远可能不能用讲的，那没有关系啊。后来他就慢慢他也同意，后来他。有一次我跟他说，哎，我跟他说，你是我一生所认识的一个我最佩服的一个人。他就笑一笑，你佩服我干什么啊？他说这个太可笑。我说你想一想啊，我说你，哎，他也有些先天的因素，这个 schizoid personality 有些先天的因素，然后一些后天的，他的家庭什么，所以我说这像，我说像你这样的。如果换我的话，我大概早已经精神分裂啊，我觉得我非常佩服你这样一直愿意奋斗。然后他就点头，他这也有道理啊，了解吗？这个都是即刻性的沟通啊。呀，后来他念完了两个硕士，后来他就去英国念一个 PhD program， 后来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这个陆陆续续大概有20年，呀，我给他这种。一方面是一种精神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我是用这个即刻性的建立这个关系。我发现那个关系本来有的时候，这个我可能下一次我会讲更多的一些例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关系，如果建立这个关系，我可以用这个关系带来一些治疗。可是我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关系本身就会带来，就会做治疗，你了解吗？不是说用这个为了要能够给他做心理治疗，所以建立关系。有时候那个建立关系，就是有一些治疗的一些功能在里面，了解吗？所以这个即刻性，可是这个即刻性的真的需要有耐心，需要有爱心，也需要有那种决心。决心有时候特别开始，有时候他拒绝我，他说没空，没空，没空，没有。我就说 OK 好，不过我他知道我在这里，你要找我，你随时找我。然后就再过一段时间，就看到那个纸贴，他们晚上7:25，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关系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啊，不是为了要用这个关系做别的事情，建立那个关系啊。OK， 那我再讲一两个例子，这个即刻性的啊 ，Let me see 啊。OK， 讲那个，我已经好提了好几次，那个考上台大，第二天去自杀，这个他这个 case very interesting 啊，他有一种，你没有听过那个 fear of failure。Fear of failure， 失败恐惧症 ，OK， 他有一种成功恐惧症。He had a fear of success。那我本来就我真的不了，我本来还没有发现，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会？他有时候他有 OK。刚才这个嘉龙问我说，有的时候他做的决定。他就是要做这个决定，有时候你觉得你就觉得太可惜，你就觉得你真的不喜欢了，可是如果他最后他决定这样做，你有时候你就要尊重。后来他跟我说他决定不要赌太大，他就放弃不要赌。哎，我说你真的不要赌吗？我们那个时候我的自我揭露真的就比较强一点，我说你这个你要放弃，可以，你很聪明，你可以读书啊，你这样说不要赌。后来他就不赌就放弃，哇！我就觉得，you know， 可是这个是他的决定，对不对？尊重他的决定，有时我很难过。那后来就慢慢了解为什么他后来，他每一次开始做一件事情，就如果稍微开始有点成功，然后他就会停下来就不做 ，you know， 工作辞掉，或者他参加什么训练班，到最后就快要毕业第一名，然后就放弃，就因为 我就慢慢了解他从小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说，哎，你不要读书，不要读书，不要考试，我们家都是三等头脑的，我们家都是三等头脑的，所以你读书没有用啊，而且读书就会太累，然后就感冒，然后就可能身体搞得这个很多，这个要花很多钱去看医生什么，所以 OK， 我们家都是三等头脑的啊。他们家三个孩子都考上台湾大学啊 ，But you see， 他是老三，他是老幺，他是最乖的，所以他就一方他里面这个很非常的复杂，一方面哦，他很听话，爸爸说也不是那么听话，但是他们喜欢都他有一次他就问我说，父母是我们家的文化，是不是有一点？奇怪，跟别的家不一样。他在别的家里不读书就是罪，在我们家读书才是罪啊！他们都需要跑到外面，不给爸爸发现，跑到外面去看书啊。然后就三个都考上了台大。那然后呢？可是他对这个他一方面喜欢读书，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哦，反正那种。他对这个要孝敬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不太喜欢这个 观念。所以比如说他说不要读书不要考试，他说 你去开计程车好，他说因为你读书就算如果考上的话也是意外的，因为我们都是三等头脑，所以不要读书不要考试，你去开计程车。后来他就乖乖的，他去参加一个训练班，就考那个计程车的那个驾照。他回来很高兴回来，我考上了这个驾照。那爸爸说什么？那是意外的。那种爸爸，我会对这种父亲我会很生气，非常生气。所以你可以了解他考上台大，他一方面非常高兴，对不对？另一方面有很大的成就感。一方面有成就感，另外一方面有很大的罪恶感。考上台大是天下最大的罪，所以他就第二天去自杀呀，了解吗？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再帮他整理他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啊。然后呢他不读大学，不读，所以他有时候他就有一个工作，他工作做了几个月，然后开始老板喜欢他，就很肯定他，什么就开始做，他就会吃掉，怕成功，有些怕成功，因为这样子就不孝啊，不孝顺啊。他参加一个训练班，参加一个很好的训练班，20个礼拜，我已经快要毕业，第一名。要毕业19个礼拜，他就跑到台中去看电影，就去咱们去咱们就，然后就回来就没有毕业。所以我记得有一天他就问我，他说：“牧师，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逊？知道逊吗？”我说：“什么叫逊啊 ？”OK， 所以他说这个很差劲，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逊 ？OK，Now，、刚好那个礼拜我去台中。参加看到我的老二，那个时候我的老二参加一个田径，一个 track meet 啊，田径 ，OK， 田径一个田径 track meet，OK，、okay, 我看到他就跑那个 hurdle， 跳栏 ，OK， 呀、yeah, ，OK， 高栏 ，OK， 我的老二。这个孩子，我就在他们加油，加油，加油。然后我的女孩子，我的老二，我的女儿，她的脚就碰到那个 hurdle， 我就倒下来。哦，我看我的孩子倒下来，啊，我很想就跑过来就扶他，然后站起来。可是他就自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哦，我就觉得，当然他没有得名啊，但是我就觉得。I'm proud of you. I'm proud of my daughter. 你倒下来，你就起来继续跑。I'm proud of you. 所以他就 OK， 那他就问我说：“牧师，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逊？”我跟他说：“我上个礼拜看到我的女儿，这个跑那个 hurdle 倒下来，立刻就起来继续跑。没有得名，可是我还是以她为荣。就是我看到你。”我也觉得以你为荣啊，因为你倒下来你也会起来继续奋斗，继续跑，继续做，我可以说我以你为荣，了解 OK。 那这个是真的，因为他每一次倒下来他还是会起来，还是会继续奋斗， you know， 他就慢慢的要克服他自己那种成功恐惧症，所以他也知道。后来我跟他说，我觉得我看你这样做，你不是说你失败了就跌倒了倒下来，可是你每次倒下来你还是会起来继续奋斗，我以你为荣啊。那他就点头，他其实也对啊。但是我倒下来不管怎么样倒也不会像以前的就倒了就掉到那种想自杀。从开始给他做心理治疗以后，他从来没有再自杀，所以他说其实不管怎么样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的那么离谱。所以他说，所以这个都是即刻性的，了解吗？即刻性的沟通，但是即刻性的沟通 最重要的是真实的，就是真实的，不是 flattery， 是真实的啊。我可以说以你为荣啊，是因为我有具体的一些证据，我可以提。 一二三次，这个面试一样，我可以说真的事情，我觉得，后来他后来慢慢的，呀，后来他我跟你讲过，他也信了耶稣，也受了洗，然后他妈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年啊，已经过了很多年，但是我每次回去看他，回去台湾我会看到他，他现在结婚了。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很稳定。You see， 这个是世间的一个过程。But 就在那个时候，除了这些其他的工具，有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即刻性的，可以给他写蛮大的肯定。OK， 那所以即刻性的是这样。那有的时候我再讲一两个例子，两三个、三四个、四五个例子。OK， 这个看时间了。Okay, now, but you see, okay, 这个，okay, 即刻性的 ，okay, 即刻性的好处，有的时候你可以用即刻性的沟通，你可以稳固。或者是稳固成加深关系 ，OK， you can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OK， 这个是我对那个 schizoid personality， 我用即刻性的，我可以我说你可以像林语堂一样，你可以像 C.S. Lewis 一样，这个 OK， 我可以说我非常佩服你，换我的话，我大概早就已经精神分裂 ，OK， 所以这个是我跟他的关系，对不对？我佩服你，我佩服你啊，我 OK， 我以你为荣。你倒下来，你还是会起来，还是会继续奋斗。我以你为荣，这个是稳固这个关系。OK， 有的时候可以修复关系，或者说可以承认关系中所发生的一些错误，这两个有关系。OK， 可以放。你们记得我们八个月以前，我们第一次来上课，我跟你讲，我有这个姊妹来找我，她的同事，她很多生理的症状，头痛、脖子痛、肩膀痛、手痛，记得吗？啊。然后他那个，有时候他痛到一个程度，他没有办法去上班，他要回家躺下来。后来他同事也带他到教会，然后他也信了耶稣，他也受了洗衣，可是他还是会症状。他看了很多医院，看了很多的医生，每一个医生他说你身体没有问题，这个是心理问题。OK， 你身体都没有问题，所以后来他说他们就介绍他来找我，那他跟我谈，我说这些医生都说你身体没有问题，都是心理问题啊，记得啊。然后他说，我说你相信吗？他说我相信。然后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你所以你心里一定有很多事情，觉得很不愉快，很你心里面的很多一些不快乐，你要不要跟我讲？哦，他说父母太多太多，要从哪里开始？我说你随便从一个开始，我的。按照我的经验，条条道路都通罗马，所以我说你随便跟我讲一个例子。哦，他说那我上个礼拜有一个同事请我喝咖啡，我不能喝咖啡，我会刺筋，我会痛，所以我就不喝。然后第二天他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出去买吃饭的时候他买糖果回来，就丢在每一个人的桌上，不丢在我的桌上，我很生气哟。OK, 记得吗？我跟他说，这个事情，这个应该不是那么难呢、啊，这个不是那么难。我跟他说，你明天你中午你出去买一些糖果，然后回来丢在每个人的桌上，也丢在他的桌上啊。他说，牧师，你要我这样做？我说应该可以。他就起来，他说哦。那我大概只有一辈子头痛、脖子痛、肩膀痛、手痛，他就开始走出去。OK， 记得吗？我讲过这个故事。我说这个是我的失败，对不对？我的失败在哪里？不是在 content， 我的 content， 我讲的话没有错，对不对？没有错，神学很正确，你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对不对？心理学也没有做行为治疗，没有做，但是我这句话非常的讲的非常不合宜，不像一个金苹果，像一个烂木瓜，了解吗？ 所以他就没有，所以后来我做什么，他就开始要他起来，他起来，他要开始走。我说：“哎，等一下，给我再给我机会，我可以做得漂亮一点。”这个叫即刻性的，对不对？承认我的错，修复这个关系，了解吗？你再给我机会，我要站在那边想了想，也不是想半天，但是想了大概一分钟啊，就坐下来，再给我机会啊。了解 ，OK。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讨论冲突。Oh boy, now here is the big one。讨论一些冲突。OK, 那我现在要讲几个例子。OK, 这几个例子啊，第一个 ，OK, 第一个我想即刻性的沟通。第一个，我是一个机会。可以澄清我讲的话给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讲的话给你感觉，你可以说出来啊，我会你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OK, 我有一次有一个男孩子，他也是跟我谈同性恋的问题 ，OK, 他跟我说，他开始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觉得他有一些 ，you know。这个同性恋现在在台湾很时髦，知道吗？有一个东海大学一个教授，社会系的教授，他跟我说：“傅牧师，你晓不晓得，在台湾同性恋很时髦，有的年轻人，有的学生会来问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同性恋的迹象？如果老师说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那他就失望啊。”所以不，这个孩子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因为失望，可是他真的，他就觉得他有一些感觉，所以他开始跟我，他还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事情，可是他就开始跟我，他是有点好奇啊，他就想，他是不是应该去尝试稍微认识那种领域什么 ？OK, 哦，他一跟着他说他有点好奇，是不是应该去？稍微尝试认识的，我就紧张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可是你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很多危险，生理、心理、精神、灵命都很多危险的，还可以有很多可以传染的病啊。我跟他讲，我发现我就是因为太紧张，我讲差不多20分钟，讲了一篇道。后来我就发现，我已经讲了20分钟，他说那么危险，我就停下来说，不晓得我这样讲会不会让你觉得，会不会给你很多的压力？这个叫做即刻性的，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对我所讲的话，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很有意思，有谁？然后他就在那边，他想一想，他说：“傅牧师，你跟我讲的话是蛮有挑战性的啊，但是应该不至于算是压力。OK, 很好，我们就可以继续。然后呢，我也自己就稍微调整一下，我不会再讲20分钟的道啊。但是我们就可以继续，就是说，如果我没有问这个问题，我讲20分钟啊，都很多的危险，很多的，我讲20分钟啊，他 OK, 好，谢谢牧师。他觉得很有压力，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不告诉我，可能走了，他可能不会再来找我，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我停下来说，我这样子讲，会不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你可以告诉我，如果有的话，我可以调整，这个叫做即刻性的 ，OK。另外，有一个叫做 power struggle, 啊，权力斗争。如果你跟一个人，你跟他约谈的时候，哦，你就开始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个感觉，不管你只要你讲一句话，他都会否认，他都会跟你 argue 啊。我有一次有这样的有一个弟兄，一个宣教士，一个美国人。他来找我的，因为他说他 anger management, OK, anger management, 就这个他的就是，哦，他很容易生气发脾气，特别是他开车在台北开车，这个他这个台北那种 交通的又开车的人，在那个时候都不守规矩，对不对？都不守规矩，都插队，就从东插，从西插。所以他说他每次开车，这个人这样子，他就生气，非常生气。他说他昨天他差一点就用他的车子去撞到别人的车子，因为他很生气，所以他就很担心。所以我第一个，我其实我是很少直接给建议的，但是我记得那天我说你把你的车子卖掉，不要再开车。台北没有车子也可以活得很好。我没有，我这个28年在台湾没有车子，我没有问题，我可以活得很好。所以你把车子卖掉，你可以坐公车，可以坐计程车，啊，我很少用这种比较权威的辅导啊。可是后来他听话，他就把车子卖掉了。But anyhow， 他那种生气，不只是对那个开车的人，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在跟他在他家里，在他所服侍的教会，在他的菜会里面，跟同工们，他常常会有起冲突，很多的冲突。所以，我开始跟他分析他的原生家也是一个功能不良的原生家，他的父亲是酗酒症，我就好累好累，在那个家庭里面长大。所以，可是有一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他说：“傅牧师，我想跟你谈一谈，来谈一谈我的先生的问题。” OK， 那个太太一进来，坐下来开始跟我谈，我就大概知道先生的问题在哪里啊。先生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太太，因为这个太太很有意思。我一开始跟他讲话，就大概2分钟，不管我说什么，他都跟我 argue。因为 anything， 我说今天天气比较凉一点，他说我觉得很热。我觉得今天任何小事情，他都会我说什么，他就会不一样。You see， 我跟他先生讲，你 know， 都是没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跟他谈了差不多10分钟，我就停下来说：“哎。” What are we arguing about? 我们是用英文，因为他是都是美国人。What are we arguing about? 那他说 ，Are we arguing? 然后呢？我说那个即刻，这个是即刻性的，对不对 ？What are we arguing about? 这个即刻性的沟通啊 ，I think we're arguing. 那他说 ，Are we arguing? I said, well, 然后呢？你即刻性的沟通，你越具体越明确越好。所以我跟他复习一下，我讲这句话，你讲那句话，然后我讲第二句话，你讲那句话，我讲第三句话，你讲那句话。It seems like a big argument。他说：“哦、，I guess you're right, we're arguing。”后来他就承认，他对他先生的态度跟他的沟通也就是这样子，不管什么话，他都跟他 argue。You see？ 所以就是为什么？因为后来他也承认，他就一来找我。他里面就已经有一个心理预备，就是我会教他怎么做，对吧？我也会教他怎么做，所以他要预防，所以他就开始一进来就开始跟有权力斗争 ，you know， 他不要被我控制，我跟他说我没有什么意思要控制你，或者要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control anybody， 我就要跟你分析，跟你了解这些，后来。我可谈得比较好一点 ，OK， 了解吗？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你发现他一直 argue， 那可能又有权力斗争。OK， now，OK，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是也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不是在教会，她是在一个机构。OK， 做学生工作，我不跟你们讲什么机构，你们大概可以猜啊。但是他是做学生工作，那么他自己也在美国研究所已经念了一个硕士，辅导协谈辅导 counseling 的 master， 所以他很多东西他也知道。OK， 那么他回来，他就在做这个学生工作，他有一次来找我，他说在他们学校的一个团契呀。他说有一个姊妹，她的妈妈有精神分裂，所以这个姊妹很累很辛苦，而且因为这个姊妹很辛苦，他们想去关心这个姊妹的妈妈，去关心她，给她做一些心理辅导， 去服侍他。可是他说，所以他说他来找我，希望我告诉他怎么样给这样的一个妈妈给怎么样给他做心理辅导。OK， 那我们说我这个我大概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帮助了，因为这个精神分裂心理辅导没有用啊，这个只有这个一般的观念，这个只有吃药才能够治疗。OK， 所以我大概没办法给你什么帮助在这方面。他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你也知道，你也是练这方面的，这个你应该知道。他说难道你不能告诉我怎么做心理辅导吗？你不是了不起的心理学家，你不是什么？哎，我觉得你怎么不能告诉我怎么做这种心理辅导？哦 ，you know， 这个我还 OK， 我就停下了。哎，等一下，我就说我现在觉得很不舒服啊 ，you see。又是跟那个跟我讲同性恋的姊妹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开始觉得蛮生气，你这样做好像是在不晓得算是攻击还是挑衅啊，是你就对我挑衅，说我觉得我没有说我是了不起的心理学家，我 you know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啊。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哎，傅牧师，你不晓得有多少人跟我说，我给他们这个感觉。我的同工在这个机构，他们都说我给他们那种挑衅的感觉。甚至他说，我研究所差一点毕不了业，因为我的老板，我的那个督导教授，他说我给他那个感觉，我在 challenge， 我天天都 challenge 他。”哦，所以这个叫即刻性的，对不对？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很有点生气。但是我说，所以说你要注意到你自己里面的主观的感觉。如果你不知道你生气，很危险。You see？ 如果我不知道，然后他说你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心理学家？我说是啊，我是了不起的心理学家，我是普渡大学 PhD， 你又怎么样？You see， 他可能他就回家，然后就不了了之啊，之类。You see， 所以我说等一下，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舒服。后来他说 ，Harry Stack Sullivan， 他说心理问题都是人际关系问题啊。如果你的有心理问题，一定会出现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一定会。会表现 ，OK。如果你的心理没有问题，你的人际关系大概也不会有问题 ，OK。No， 所以后来他说，你不是有多少人跟我讲这句话，然后他们觉得我呛，他说后来我这个我们这个话题就也没有再谈那个姊妹的妈妈精神分裂，就谈他的问题，他跟同工的问题，他跟。他的人际关系啊 ，you see， 所以就我后来我就帮助他知道怎么样能够处理他跟我的关系。如果他能够在你的关系能够有些进步，能够有些改善，其实他在外面，如果他跟你的关系有问题，他一定跟别人的关系有问题。我想我可以讲这句话：如果他跟你的默契、跟你的互动、跟你的沟通有问题，他一定跟别人的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先处理我跟他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讲话。我后来就分析啊，这样子可以改善他在外面跟别人的关系。我们就分析，你们可以猜，到最后分析到什么问题啊？可以猜吗？也是他的原生家庭问题啊，因为他的父亲是那种很权威、威严那个父亲，所以你就说从小他就。非常的讨厌任何扮演权威角色的人。我不是一个很权威的个性，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权威性的个性，可是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角色，所以他一进来他就开始心里预备，他就要开始他就讨厌有那个有权威角色的人。所以说你没有必要 不一没不一这个世界上，其实这个我们明天会，不是明天，我明天我要回家，明年我们会讨论，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事情，就是你的信念。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信念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如果能够调整过来，就是说你需要接受一个新的一个真理事实，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是你的父亲，了解吗？他把每一个人都当作像他父亲一样，他说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你的父亲只有一个人是你的父亲，了解吗？所以你所遇到的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父亲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分清楚，你不需要那么紧张，你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反感，你不需要有那么的强烈的反应，你就可以把你就把他当人看啊，不一定是跟你。有的人当然是可能会有点像你父亲，可是很多人也不一定。哦，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解吗？先从处理我跟你的关系，然后就开始处理你跟别人的关系，可以用一样的一些想法来改变那个。哦，对他是一个释放。OK， 我你们还可以撑25分钟吗？可以吗 ？OK， 我最后我这个我再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个例子不是一个很，是一个比较难过的，比较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事情，但是还是要讲。这个孩子他也是他台湾大学2年级，也是台大心理系转介过来的。他们转介过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怀疑他有忧郁症。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谈，就我也的第一我的印象是忧郁症，我也带大家去看那个这个三军总医院的精神科的主任陆大夫，陆大夫也是诊断忧郁症，可是他问题他是看起来不像忧郁症，他就不像忧郁症，所以我就觉得蛮困惑，但是我就把他当作是忧郁症开始。给他做心理治疗、心理辅导，那么他后来就是因为他对他的样子不像忧郁症，可是他讲话的内容就像忧郁症。You see， 有时候他会讲一些很消极、很负面的，就不晓得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拿到那个文凭，觉得这个有什么意思？有时候觉得这个人生很无聊，怎么？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就想要结束你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可以问，有的人说你不要问这个问题，有人说你不要问他想不想自杀，如果他本来不想自杀，你问他这个问题他就开始想自杀。相反的，你如果怀疑有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他这个问题，他反而他可以讲出来，对他是一个释放呀。所以他后来我说你有的时候会想结束你自己生命，他说牧师坦白地讲我会有时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他有这样的有些自杀的念头，我跟他说你如果有那样的一个时候，你能不能答应我，跟我约，你打电话给我 ？OK， 这是我的原则。你打电话给我。他说可以打电话给牧师吗？可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可以打电话给牧师？我说可以。他说什么时候可以打？我说任何时候可以打。你如果需要的话。任何时候24个小时你都可以打。哦，可以吗？半夜可以打吗？可以。 OK， 那 过了差不多三四个礼拜，晚上半夜三点钟，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啊，牧师，我现在在景美桥这里啊，就是想觉得很消极啊，觉得心情很不好啊。我就在就坐在一个桥上面呢，牧师你要怎么样呢 ？OK， 我一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他应该是没有意思想要自杀，他要试探我。OK， 他要看我是不是说话就算话。OK， 可是我的原则是说，我说话我就算话，所以不管怎么样 ，OK， 你打电话给我，因为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其实他对他来讲也是那种，他那个家从小他的妈妈是第二个太太，小老婆，知道吗？他的父亲有另外一个家，有孩子在那边，所以这个家从小就他这个父亲就不管他们，就给他们钱了，然后妈妈也不太管他们，所以他就觉得他从小就觉得这个世界啊好像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的那个真心的关怀，没有，他非常的 cynical， 所以。我知道我第一件事情我要用我的行为证明，至少如果他能够感受到，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说关心他关怀他，真的他说的跟他所做的真的是一样，我要证明。所以这个是我的，所以后来他半夜三点钟打电话过来 OK，他完了，我就起来穿衣服到外面去叫计程车，在台北你24个小时你都可以，2分钟之内都可以叫到计程车。OK， 所以我就坐计程车到景美那边，就坐在那个桥头那边，我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就在那边到天亮啊。然后呢，他回家睡觉，我去上班呢。可是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我没有救他的性命，对不对？我只是证明我说话算话，可是我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后来过了三四个礼拜，又是半夜三点钟，我接他一个电话。哦，牧师，我现在在内湖这里啊。他就是好几次啊，他一次比一次远呢、啊。那么我到内湖去啊，我就赶上坐自行车到内湖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跳水，可是那个水不够深啊，所以他没有死，然后就送急诊，哇，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找到他，在找到那个医院那个急诊室啊，然后他就专门去找到他，然后他有一些实际的问题，他说他的衣服都弄湿了，他需要内裤。他说你能不能出去帮我买一个内裤？我出去买一个内裤什么？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一点不高兴啊。但是我就想，我在证明，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对你的，他有真心的关怀。后来。第三次不晓得他是也是跳水啊什么，他后来第三次就送到荣总更远 OK，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送进去已经住院，所以我就我可以等到早上，我就不需要赶去。可是后来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已经进去，我跟他说我进到他的房间里面，我跟他说，我觉得你跟我玩一个很危险的游戏，这个叫做即刻性的沟通，对不对？然后他说：“傅牧师，我也是这么想。”哦，我觉得我们终于这个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呀， 不要再玩这个游戏。可是后来就发现，他也不晓得他是玩游戏还是做什么那种。后来陆大夫打电话给我，他说：“傅牧师，你要不要考虑？这个不是忧郁症，你要不要考虑？这个是 personality disorder 啊。”OK。Personality disorder， 陆大夫他说这个是精神医学的癌症，他说没有药可以治疗，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治疗。后来过了一段，我还是很努力，但是到最后他最后找到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就吃药，然后就死掉了。You see。那 you know because， 所以我说这个例子，我用极客性的。OK， 为什么我讲这个例子？我教你们这些工具，不管是同理还是到最后那个面子、那个极客性的这些东西，不管是用什么工具，你要有一个心理预备。不管你做的多好，不管你用的你的技术多好，你要有一个，你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成功。你如果要从事这方面的服事，要在教会里面做这种关顾协谈关怀，你要有个预备 ，you know。而且你如果你失败的时候，哦，我自己好几次碰到这样，我会有一段时间，我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没办法出来，我的那个里面的我的心情，我的里面的那个自责内，就是如果万一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讲那句话，万一在那个时候我做的不一样，我很多的问题，一直钻牛角尖。我每次有这样的经验，我会有一段时间就我觉得好像没办法出来。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开始想，哎，就干脆的不要做这个工作，不要做这个。我说我做别的工作 ，you know， 这个实在太难过。然后呢，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光照，我一直到现在抓住这个，啊，这个有一个观念，说我就祷告在神的面前，我就宣告说主啊。我宁愿做而失败，我不要不做。了解我的意思吗 ？I would rather try and fail than not try。我就凭着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光照，我就凭着这样一个决心，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宁可做而失败，我不要不做。我就可以凭着这一句话就继续做。OK， now 我讲这几个例子，你现在有点概念吗？即刻性的沟通，你就做，你试试看，做有时候不成功，你不成功的不一定每次都有人会自杀死掉 ，you know，but 你有时候你会觉得不成功 ，that's OK， 不成功你就换别的工具。OK， now 这个。这个即刻性的这个沟通，那么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用，我没有教你们婚姻夫妻辅导，我没有教你们，对不对？我们都没有讨论这个 ，OK？ 我教你们是个别的、个人的、一对一的 ，OK？ 那夫妻婚姻。家族之类都是完全另外一种学问，我非常专业的。但是就我就稍微讲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我说夫妻，我不喜欢用 counseling， 不是夫妻 counseling， 我说这个是教育， it's education。 如果你做夫妻，你如果做夫妻的话，你如果做夫妻我的 where is my你做夫妻的话，我那个最宝贵的那个投影片在那里，OK， 你如果做夫妻的话，你不要做，不要，你要不要做辅导，线上辅导 ？OK，OK，、okay? okay? 你不 ？Oh no， that's not， 那不是这个，那个另外那个在哪 ？I'm sorry， 你们就稍后啊，请大家稍后。哎，我的投影片。OK，No，Yeah，OK，OK。你如果做夫妻的话 ，OK。你如果开始用这个方法做线上辅导啊，他们两个一进来，你开始同理哦，你觉得怎么样？哦，你觉得怎么样？你的这同理怎么？你这样做五分钟以后，他们就不理你，他们就开始吵架啊。You see, and then 他们两个都对你很生气，你是蒙古大夫啊，所以 you know， 所以我说我这个夫妻的夫做夫妻是完全不一样，做夫妻不是辅导，做夫妻是教育，我教他们这些东西，我跟他们说 ，OK， 这个东西，这是你们的问题在这里，那你们自己要处理，你们自己要决定要做。你们处理，你们沟通，你们要讨论，你们分析。我做教练，我教你怎么样用同理，用无条件的阿嘎佩，用尊重，怎么样用自我揭露啊？用这，我教你们这些东西，然后你们自己做。然后你们做的时候，我在旁边做教练，也是这个是教育，不是辅导。OK， now，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教他们这个即刻性的这个东西，我们教他们这个东西。我们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叫做以我开头的句子。你们知道这个 I statement 吗？啊 ，I， 我觉得 ，You see， 很多时候我们的夫妻吵架，夫妻的不愉快的时候，就是他们以你开头的句子。你总是这么邋遢，你总是那么自我中心，你的音响总是开的那么大声，你总是就你 ，You see。如果能够改成，他说你 OK， 这个不一定是夫妻，这个也是也许是大学的室友，不管什么样的，就说你真是邋遢死了。You see， 如果能够改成，当我看到你衣服堆在地上，我就觉得很挫折。我觉得，因为我昨天。才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哇，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挫折，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怪罪，我没有说这是你的问题啊，这是我的问题，你可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啊。哦，这个以我开头的句子，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在前面，我要在后面跑，用跑的跟着你后面。我就觉得很自卑，了解吗？这个总是比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你都不考虑别人的感觉，你都那么自我中心的，你啊，了解吗？哦，这个技术你很有用啊。这个如果你要帮助他们那个处理 ，OK， 我上个礼拜在纽约那个教会，那个传道人，这个礼拜天下午最后。我跟他们讲以我开头的句子，他们都知道 OK， 那么甚至我跟他们讲了，我跟他们讲一些例子，我说我是个以我开头的句子，我跟他们讲，我就说我夫妻，我训练他们以我同理，然后训练以我开头的句子，我就说你要不要后来跟他讲20分钟，我说你们懂吗，他说懂，我们懂，我说跟太太说，那从你开始好不好，你讲一个以我开头的句子，他就想一想，然后他就对这样，他说：“我觉得你很自我中心。”后来我跟他说：“这个不是这样子，不是说任何一句话，你开头的句子前面加个‘我觉得’，就算是。”后来我跟他讲那个你开头，然后那个传单，我们下课出来说我们要去吃饭。那个他太太把车钥匙锁在车子里面，我们一出来，他就说你怎么那么，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我说哎，等一下啊，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你刚刚听，你刚刚听过你讲这句话，他说要不要改正啊？我觉得很着急啊。他说对了，我觉得很着急啊。后来就发现那个车子不是锁在车子锁在 trunk 里面，那个钥匙锁在 trunk 里面，可是那个车门没有锁。后来他就着急，后来就想着，其实那个trunk可以从里面就开那个trunk，没有问题啊，是也了解 OK。不是，他说，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OK， now， OK，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家，在我们自己那个，我昨天请你影印的那个东西。OK， 那个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家里，能够在自己呀就发给他们。OK， 能够在自己的家里，能够开始用这些方法。OK， 你在自己家里用这些同理、无条件的接纳、尊重啊、自我揭露。自我揭露是一种不带着怪罪、控告的语气，对不对？我觉得很挫折，我觉得很着急，我觉得 OK。 让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走在前面，我跟着你后面跑，我觉得很自卑。 OK， 用这些技术，甚至用自我揭露，是那个自我揭露是 不需要带着控告，不需要带着那个怪罪。 OK， 那我们用这些东西。那我前一阵子我在南加州上这个课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我回家有一个姊妹，她就传 email 给我。 OK， 她传 email 给我，她说 Look 父母是 Look I got a reply from my son。 OK， 她的儿子在读大学。 OK， He almost never replied to my emails. If he did, they're usually only one or two lines.Quick about things. This one is different. He told me his bike was stolen a few days ago. He only said the bike was too good to bring onto the campus and he really needs a bike. I got angry with him about not getting a campus job. Okay, 你都没有找到工作在 campus. I insisted he could walk and not try to adapt and try to adapt to the situation. We had a very unhappy talk that day.In general, I have trouble seeing good things about him. During the meditation you told us to do, 就是昨天下午，我叫你们眼睛闭起来，书桌上有几个东西 ，OK. During the meditation you told us to do, everything seemed to be brought down to a very basic level. I indeed did see my son differently. At night, I decided to tell him about it. He responded.I am glad. I think you will be happy to know about this. Okay, now, look at the bottom one. At the bottom one, dear, 我就把他的名字 you know, 因为他也讲一些他姐姐的名字，所以我就把涂掉。Okay, dear, 他儿子的名字。Okay, today I was in a class of Christian care and counseling. The teacher asked us to do some meditation to see if under the guidance and peace of the Holy Spirit,we could have a new perspective on something that is happening in our life. To me, of course, you, 还有他的姐姐 and dad came to my mind. I closed my eyes. I pictured you in Santa Cruz, okay, studying, living, doing your homework, going surfing, riding your bike. I actually felt so close to you. 这是以我开头的句子, you see. Felt so close to you, I almost can touch you. I then started to realize you've made some changes. Your grades improved.Okay, you did not have a lot of spending, actually only on the essential. You're leading your independent life away from home, all right. You did not get into trouble. You're making new friends. 都是即刻性的,很肯定的,对不对?非常肯定的一些话。You made some progress, being more in charge of your schedule. I know I should be proud of you. I really feel I am. Tears came down my cheek. I am sorry.父母可以对孩子说对不起吗？你们觉得可以啊 ？OK， I'm sorry, I did not appreciate you more and faster. I'm sorry I got angry with you the other day, thinking it's your fault. You didn't go to work study. It's your problem. You did not have money. Actually, you know you need a job. You're applying, only it's not available yet. I've already transferred $125 to your account, okay? I understand you really need a bike. I'd like you to know you are on my mind today and will be always. 然后呢，他就回 email 的中间那个，他一接到这个 email， 他的妈妈大概是晚上8点26分发这个 email， 然后接到他说，半夜2点01分 ，Hey mom。 This email really means a lot to me. I really have been trying harder for my grades because I actually realized that my grades really matter a lot. But about the bike, honestly, it was a little bit my fault. Oh boy, 他就承认错，认错对不对？ About the bike, it was a little bit my fault because I left it in a not sort of very trusted spot on campus, but I didn't think anything would happen.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But Josh did leave his bike there too, and his bike did not get stolen. Okay, okay. I appreciate any financial support you guys give me and any moral support. I can't wait to come home for Thanksgiving. Oh, 我来不及，等不及回家过 Thanksgiving. You see, 那个关系有很大的改变 because 他趁着机会用一些即刻性的沟通 you know, what I feel, what I think for towards you. 你就是可以说出来 you know 有时候我们对孩子我们就觉得不需要说太多正面的话我们反正看到他一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跟他说就提出来他可以应该可以改善的地方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做得不好的地方 you know 我们就讲这些东西可以即刻性的也可以说我的感觉可以说对不起也可以说 oh it was really a beautiful example okay now 所以 我们这个连续剧那个最后一幕我们就取消了，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 But I think I want to say, 现在心理学家知道的，你们也都知道。OK，心理学家知道，你们都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要回家挂一个招牌啊！ 心理辅导啊，要这样吗？ No. OK. 心理学家最厉害、最高手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所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他们所用的技术就是这些技术，没有别的。OK. 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是老练。 You see, 经验、老练、操练。 所以你要去操练，要去做，要回家跟你的孩子沟通的时候，你就用同理，用无条件的尊重啊，自我揭露，可以用以我开头的句子，不要以你，你总是拉他死了。因为我就说，你妈妈跟你说，当我看到你的衣服堆在那边，我觉得挫折。OK， 当你的车钥匙锁在trunk里面，我觉得很着急。You see， 了解吗？你可以开始操练。 心理学家所用的没有别的，就是这些东西。 OK， now 这个在过程 process 方面 ，process OK process 很重要。一句话说的可以 ，OK， 那内容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内容是我下一次来，我下一次要开始教你们内容要说什么，说的可以很重要，要不然就不要说话。 OK， 就请定了。但是说的可以。 那可是内容也很重要，我要下一次我要来，要教你们怎么样开始帮助一个人，从他的心意、他的想法、他的信念、他的思想开始改变情绪、行为、人际关系、对事情的反应，可以开始活得更丰盛、更喜乐、更好 ，OK， 这个是内容。 内容我们基本的用在内容方面，我们用的是神的话，圣经神的道。但是神的道也要小心，要 use correctly， 不要 abuse 神的话、神的道。有的人很容易 abuse 神的话、神的道，用错、误用神的话。But 所以这个是下一次，所以我在 我在卖关子，我在做广告。You know, we're going to 我下还有两次，对，一次是内容方面，你要说的可以。我下一次我们要你要说什么 ？OK, and then 第四次我们要讨论是危机与冲突。OK, how to take care of conflict. OK, now 我的东西都乱掉。OK, 这个是三跟四。OK。心意跟心态变化 ，and then 危机与冲突处理 ，OK 呀、yeah. ，crisi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也会很精彩 ，OK，I think 我自己觉得很精彩啊，你可以知道，我上课我很喜欢教书，我很喜欢上课，但是我发现你们也是很用心来学习 ，OK， now 我最后用这句话就来做，来做祝福 ，OK。这里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的、所想的。如果神的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就求主天天充满我。那我们用这些技术，神一定会建立你所做的功会是你结果子啊。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再次献上我的感谢，祝我越来越相信你的应许，以马内利是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几天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教的时候，他们分小组操练的时候，他们自己思考的时候，主，你都与我们同在，而且给我们非常好的精神、非常好的体力，而且给弟兄姊妹一种学习的动机，很强的动机，使他们愿意成为一个你手中的一个器皿，能够做一个合神使用的器皿，他们愿意成为你祝福的一个媒介，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平安、你的生命。能够就透过他们去临到别人的生命里面，而且使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他们服侍你，在教会里面，甚至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别的地方，他们愿意这样服侍你，主，你一定会祝福他们的服侍。而且他们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他们的服侍你不会让他们觉得是一个负担，你不会让他们觉得很辛苦，你会让他们觉得是一个祝福，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喜乐。主，你让他们能够就看到他们服侍的一个果子，所结的果子，真的就一切的荣耀、感谢、称赞，都归给耶稣。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OK。
谢谢。
Yeah.